我们先读几处圣经，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读的几句圣经都是我们平常很熟的。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请往后面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都做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最后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七节跟第八节。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全心的仰望你，我们等候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在这里亲自按照我们心里面的需要，按照我们个人心里面的光景，你亲自做了奇妙的滋润的圣功。主，你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秋令会他们筹备会通知给我，就是要我到这里来带一堂聚会。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在想，有了 Brother Johnson 跟王国贤弟兄，他们的信息还不够，还要我到这里来滥竽充数。但是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在我心里面有一个负担，所以我说我要来。但是我来之前我不知道神要给我讲什么。很奇妙的，神一直把罗马书十二章这两句话在我的祷告里面向我提醒。所以昨天我们讲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王弟兄讲他经过了祷告以后，这个信息很明显的告诉他。我也是这个样子，神一再的把这两句话在我的心里面放得那么清楚。我想想由 Brother Johnson 跟王弟兄他们这个解经家跟灵里面的先进，我不需要再来解经，我能够做的只是把我在生活里面的一点点的经验，把神给我的一点点的托付在这里跟大家交通。 在实用方面我们互相有点交通，也许这是神让我到这次来，目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早上我跟王弟兄讲，我说对我来讲我的责任已经尽了，我到这来是学习的。我现在知道那是我的第二个责任，我第一个责任是要跟诸位交通这两句话。这里很清楚的是讲到侍奉的事情。我从前也读这两句圣经读过好多好多次，我也知道这两句圣经很宝贝，也读过了，但是一直要等到这一次我才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到底这里面是些什么意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要献身体？怎么样子献身体？为什么要把个身体当作活祭一样的献？什么叫做活祭？我就在想这些事情。我从前以为似乎觉得明白，实在没有明白，感谢主，这一次主让我看见一点，所以我就让主在我心里面启示的这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主跟我们讲，在罗马书里面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这是主借着保罗对罗马的教会对所有的圣徒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得救，所以蒙恩，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人在得救的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的份，我们因信而称义，我们因着主的恩典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所以接下来在第十二章保罗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么丰富的恩典，这个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贝的救恩，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要献身体？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已经跟主的灵已经成为一体，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有许多还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是要我们自己慢慢慢慢经过圣灵的洗，经过圣灵的启示，然后我们要把这一剩余的这一部分也要献上来，这样子我们全部的人就献在神的面前。所以黄弟兄上次讲，主向我们所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我们的这个人。那我们的这个人没有完全献给神，若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是我们自己的，若是我们的心思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完全交给神。我们把身体交给神以后，这个身体做什么用呢？这个身体要成为一个活祭。这个活祭是指着对照着从前以色列人所献的死的祭而言的。我们这个祭献上去，我们献祭，这个祭的献上不是为了这个祭物的本身，我们献祭这个祭物是为了另外的人。所以保罗说，你饱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你现在要把身体当作一个活祭献在神的面前，不是为了自己，要为着造就你的弟兄姊妹。神跟我们要求我们做个活祭。我记得上一次我到一个教会里去唱诗，唱到好像这首诗是说，是现在主，我把我自己献给你。结果我一唱，我就唱得很顺口的，就是我把我的 life give it to you。后来我一看，不是 life， 是一个 self。那么我就这个意念在我心里就说，我们很容易就当我们爱 一个人爱到极致的时候，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们认为这个是极端的困难的事情。若是我们能为一个人舍命，这个爱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可是我们应该要晓得，我们爱主若是仅仅愿意舍命，这个还是不够。许多时候我们听到一篇道理，主的道理，主的爱感动了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愿意为主舍命。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为了主而舍命的事情，很可宝贝。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那种宝贝还不如这个活祭的宝贝，就是我们为主而死，还不如为主而活来得更难得，更难得。我们要立志为主死，有的时候是不困难的，是不困难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也没有为主死过。不过我知道许许多多的人曾经有为主死的心志，他也曾经有为主死的行动，后来主没有让他死，他活下去了，可是他并没有为主而活。因此上我知道为主而活比为主而死要更困难。但是主他给了我们那么丰富的恩典，他说你要为我而活，你要做一个活祭，你要让其他的人因着你而得造就。这里有一点我要想跟诸位特别交通的，就是保罗他不是跟罗马的教会讲我请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让我们看到一点，当我们向主奉献这个身体的时候，这个动机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是我们因为一时的冲动，我们说我们立志要把这个身体献上来呢，还是因为了神看到了神的慈悲，看到了神的恩典，而自己为着爱的吸引做这样子的举动呢？做这样子的决定，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外表看起来奉献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原因是极端的重要。我们是为了主爱的吸引，我们对着主的恩典的感应而去献身的呢，还是我们为了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们这个义务就是要侍奉？昨天陈弟兄讲的时候我很阿门，他从前刚刚得救时候一开始侍奉，觉得这是个义务，做了主的跟从的人，那么我们要聚会，我们要到这个教会去，我们要访问，做一切的事情都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等到一旦他在生病的时候看到了主的爱，不同了，他说我这个不仅仅是我应该做的，这个是我要做的，因为我觉得唯有这样子我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安慰主的心意。所以今天要跟诸位交通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我们的侍奉是必须要由于主看到了主的慈悲。我在思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看到主的慈悲。许多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能力放在嘴上讲，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我们每个人出去跟人家传福音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的，我们听到听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听多了，这个字句我们很会用，讲神的爱怎么样。但是多少时候在我们讲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体味到那个神的爱呢？多少时候我们讲神的恩典、讲神的慈悲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在心里面领略到神的慈悲、神的爱、神的恩典呢？为什么我们讲神的爱、讲神的慈悲、讲神的恩典，我们心里面不是真正的体会得到？整集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整集 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在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有没有先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了自己的微小？若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败坏，若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微小，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有多大。一定要等到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已经败坏到一个极点，我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而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个至高的神，居然在我这样子微不足道、这样子败坏的人身上，给我们这样丰丰富富的恩典，这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慈悲有多大。我在离开辛辛那提的时候，我总觉得神要把我带离这个地方到南部去，那里一个中国人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有这样子的侍奉。那么我自己心里面总觉得神要把我带到南部去，像他把保罗放在沙漠里的一样的，要造就他。我自己心里面当时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自己心里还存着一个很大的指望，到那里去以后真的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常常听到许多弟兄们他们的道理，我说哎呀，为什么一篇道理到了他们的嘴里面就讲得那么活、那么有能力，没有第二句？并不是他们的口才好，因为他们所说的是用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所以有能力。所以我说主要造就我，主要带我往前面再进一步，所以他要把我放在一个荒漠里头让我好好的进修。所以我就到了南部去了。到了南部去以后，我说我要好好的进修，要好好进修。这是很奇妙，到了南部以后啊，是进修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很奇妙的，离开了 Cincinnati 以后啊，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对神的那个心意啊，慢慢慢慢的不同了。这次我到这里来，我听到王弟兄前天一篇信息，说那个老先知啊，跟那个神人讲的那句话，一讲到那里，我心里就打了一棒。我说神对我像对老先知一样的，要让我到这里来招供。神要我到这里来，要把我自己在南部的这一点点失败的经历要来，我为这个事情挣扎，我要不要讲这个？讲出这个出来，是不是对弟兄姊妹们要失望？但是我想想，神要我这样子讲，我为了满足他的心意，我为了要让其他的人在我的错误上能够得到一处，我是要讲。我到了南部以后，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聚会，找一个聚会的地方也很难，到很多教会去看到他们都冷冰冰的。那么我就想在家里面自修也很好啊，星期天去做做礼拜就可以了。所以在许多的地方上，在表面上与主内的弟兄姊妹们离开，但是那个不是我所着急的，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神面前的光景开始有了变化，这个是我心里面比较着急。但是主让我看到一点，他带我到南部去，就让我看到，给我这么一个环境，让我看到那自己的光景。曾经在中西部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托付，大家彼此的交通的这样子扶持，觉得自己可以替神做一点事情，自己对神有一点点的心意。到了南部以后，自己孤单在那个地方，马上自己的原形毕露出来了。原形毕露，神让我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你原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我在 Cincinnati 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的脾气不太好， 但是在弟兄姊妹们的爱里面，我很能够维持自己的外表。可是到南部以后，当我一个人独在的时候，我的脾气，我的忍耐就没有了，我的忍耐没有了。在家里面，我想有一部分人你们知道，我那人有一个祖母，90岁，跟我们住在一起。现在老太太年纪大了，老竟记忆不行。她，我从这个老太太身上，这是看到一个人，她只留下来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吃饭、睡觉，嘴里的乱吵，就这三年，成天，我只要是在家里头，我家里一个房子现在很小，一进门就是一个厨房。老太太成天就坐在厨房里的，不是在厨房里的，就在床上。那么她多半的时间，在我回家的时候，她坐在厨房里的。这个老太太的坐在厨房里的是每一分钟、每半分钟就要吃，就从早到晚就听到她要吃、要吃、要吃，就是发脾气。有的时候，我很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小儿子，星星，他有的时候气起来就给我那个星星脸上打一个耳光。这个对我来讲是心里的很痛心的，不，我就没有想到老太太她是没有理智的，她是没有记忆的。我对老太太，我的忍耐心已经到了很低很低的程度。我只有跟我的那人讲，我说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只有逃避这个事情。所以我看到老太太我就自己走了，我吃饭我不能够跟她在一起吃，老太太两个眼睛瞪住我，我跟我太太讲三句话，老太太就讲她可以走了，她以为我住在她家里头。一个人呢，到了90岁啊，你不能够再希望长得很可爱。老太太的头发是掉了没有几根了，老太太还有一个大红鼻子，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老太太，我说我怎么能爱这个老太太，成天吵的那个样子，我这个忍耐心是一天天都没有了。啊，神就一直一直让这件事情困扰我，我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我的忍耐就越来越低微。我爱我那个小儿子，到了一个地步，我连那个小儿子的声音我都没有办法忍受了。神让我看到，我从前在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温柔，原来不是出于我自己，不是出于我自己。若是我在侍奉的时候，人看到了我有一点点可取的地方，那不是我自己，那是主，他在我里面活着。我从这种爱心方面，从这个忍耐方面，我就在想到许多其他的事情。我一天一天的看到了自己的原型，我一天一天的就越发的就起惊讶。我说为什么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不但是蒙恩得救，而且饱尝了主恩的人，原来我这个光景只是这个样子。我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原来不是我从前的好处，原来呢一切的好处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信息里面听到好多次讲我们这位主，哦，他是我们真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降世，取了奴仆的身份，为着我们而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受这样子的羞辱。我们听了很多，我们听了很多，可是我们真正有没有看见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是怎么样？一直要等到我们看到了自己微不足道，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爱实在是了不起。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我看到自己的光景，看到自己的败坏， 然后我再想到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位神，他为我而死，这个恩典实在是值得我去感激。每一次我讲到主的爱、主的圣洁，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话语、世界上的文字没有办法来形容的。有的时候偶尔像我唱到那首诗，讲真神的爱那首诗，你说说，你若是把所有的海洋都成为墨水，把这个青天这个穹苍作为一个纸，把地上所有的草木作为笔，然后所有的人成为文士，大家拼命在写，把这个纸写完了，把这个木写尽了，神的爱还是写不尽。这个应该是很美的了，但是我总是觉得这样子的形容还是不够，还是意犹未足。我这两天听到弟兄们讲到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他的爱，他的恩典，哎呀，我在听的时候，哎呀，我真是感激。我说再讲吧，再讲吧，讲得更好一点，讲得更多一点。我并不是说是在此地觉得我听的信息不够，我实在觉得人永远没有办法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慈爱能够讲得尽的。这个唯有等到我们有一天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微小，看到了自己的败坏，然后我们才能够开始领略到神的慈爱恩典有多大。罗马书里面告诉跟我们讲，他说罪多恩典显得更多。我要说我们的越从自己的败坏里面，我们才能够越看见神的恩典有多大。我们看到了神的，看到了自己的败坏，看到了神的恩典，我常常要流泪。我们在此地流过不少的眼泪，对不对？我要承认今天在圣餐的时候我在后面流眼泪。但是我们唱的那一首诗，唱的那一首诗，为什么我点那首诗？那首诗后面有几句话，他说 But drops of grief can never repay the love I owe. Here, Lord, I give my life away. I give myself away. 'Tis all I can do.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流泪，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流泪，流泪就够了吗？不够，这个眼泪永远不够偿还我们从主那里所受到的恩典。那么怎么办？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受到了神的感召，我们说神啊，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所能够拿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残败的一个身体，我统统给你。在这种情形之下，然后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活祭。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看到自己的败坏，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才愿意，才心甘情愿的把这个身体献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爱的路径，爱的路径。我们不是听到一篇道理一时的冲动说好我献身。我相信我们这个听得很多了，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听到一篇道献身侍奉主，出去几年这个人就是回来了，改行。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他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对神的恩慈的了解，对神的恩慈的领受。保罗，他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他是对于主的爱是那样子的了解。他在哥林多前书里他说是神的爱激励我，因此保罗的侍奉是一个为主耶稣基督爱激励的侍奉，因此让保罗的爱心是超过了多多少少的圣徒。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有几个人对于弟兄姊妹们的关心，关心到保罗的地步？对于弟兄姊妹们的关心，关心到保罗的地步？为什么保罗能够关心到这个地步，我们自己就只一天到晚注重自己？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保罗看到了自己是一个罪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也基督耶稣降世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看到了自己这么一个败坏，这么一个顶撞，这么一个神的仇敌，他受到了恩典。他说啊，这个神的慈爱原来是这样子，我还能够不把我自己献上去？所以他保罗在神的侍奉上是摩顶放纵，他要抛弃万事当作粪土，他要侍奉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可以把这件事情这个更能够描述出来。有一个印第安人，他听了道理，听了道理，看到了神的恩典，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他，看到了主居然这位创造宇宙的主为着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印第安人而死，他感恩。印第安人我们知道他有的时候他言语表达上不行，所以他心里面饱受了恩典，有了喜乐。他离开了这个教堂以后，他心里面不平安。这个牧师回到家以后不久，外面有人敲门，牧师一开门，那个印第安人站在那个旁边，手上捧了一个马鞍子。那个牧师讲，你是做什么？他说这个是送给基督的。好，这牧师把这个马鞍子拿进来了，等了几分钟，印第安人又回来了，手上拿了个毯子。他说这个送给基督的，所以这个牧师好好好，又把这个毛毯子又拿下来了。过了不几分钟，这个印第安人又回来了，牵了一匹马。他说这匹马是给基督的。这下子等了差不多有一两个钟点，印第安人又回来了，站在门口。牧师一开门，印第安人站在那里，手上没有拿东西。那牧师讲，你又回来做什么？他说这个人送给基督的。我们看到这个印第安人他的奉献跟我们的奉献似乎是走同一个路线的。他第一次他受了神的感动，他把马鞍子献给来。我们大家晓得印第安人骑马是不用马鞍子的，他那个马鞍子是多余的，所以他送给基督。等到他送这个毛毯，分量重了一点了，因为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印第安人骑马马上有个毛毯的，而且这个毛毯也就是在这个晚上睡觉时候用的，所以等到献毛毯的时候他的分量已经加重一点了。等到他把这个马献上来的时候，这个牺牲就不小了。对于这个印第安人来讲，献到这个马这个很厉害了，所以他第三次他才跟那么久才来，他要走路来的。到了最后，这个印第安人他觉得自己心里面没有办法了，他所有的一切献上来都不够，只有把这个人献给主。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微小，因此上能够体会到神的恩慈的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在这样爱的激励之下，把我们仅有的这个残败的身体献在神的祭坛上面。许多时候我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带着什么到你的面前来？我只看到了你的恩典，我只看到了我自己的败坏。我能够带到你面前来的， 仅仅乎是一个肮脏的一个身体，一个污秽的魂，跟一个浮屠的灵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灵，这是一个浮屠的灵，因此上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我下面第二点要跟诸位交通的，就是昨天大家问了王弟兄许多，就是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晓得神的心意。我坐在底下，我说糟糕了，王弟兄这一讲我明天没有的讲了，通通讲走了。感谢主，他留了一点点给我。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在第二节，在第二节，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纯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体验出来的，而这个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了，我们必须要有两个先决的条件。当然条件很多，不过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点，就是我们要第一，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所谓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上的潮流啊！不要效法这个世人所有的标准，在这个时候，世人所有的标准，我们不要取为标准，我们不要跟住这个潮流去走。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很困难的。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潮流的带动。我又要在这里表白我自己。到了南部去以后，那个小城里头啊，最热心的，大家最热衷的两件事：打鱼、打猎。因为那是一个产鱼的地方，也是产船的地方，那里有很好的打猎的地方，所以那边每一家人都有船，每一家都有这个卡车出去打猎。所以一到了这个打猎的季节来了，这你到城里去看，通通光掉了。我们厂里的雇了1000人，他到了这个打猎的这个季节的第一天，厂里的要放假，要起码让一半的人出去打猎，因为大家在那里做工没有心思了，统统在那里打猎去了。所以厂里的这个只有顺从这个风俗，就我到了佛罗里达以后，我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不知不觉的也就跟着这个世界走了。这里我要提出来的啊，效法这个世界跟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在原文里的是两个被动语气，这里很妙的，两个被动语气，一个是 be not fashioned， 另外一个是 be transformed， 两个被动的。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让魔鬼来引诱我们去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昨天姚弟兄讲，我在家里看 TV， 不许上教堂去聚会，到底还是我的毛病还是魔鬼的毛病啊？王弟兄答得很好，两下都要负责任，不要推在魔鬼的身上，其实自己啊要负更大的责任。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你让魔鬼来带你走。我自己看到有，特别是最近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心里实在很伤痛，在身体上在精神上都慢慢慢慢的衰残下去了，不振作，在神的侍奉上也没有能力。因为什么？因为犯了这个毛病，顺从世界。这个是对我们灵命的一个最重的一个打击。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你若是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 你就必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必须要远离这个世界。这个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许多时候我们讲怎么样子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好像一定有个公式在那里，那我一套神的旨意就出来了。没有，要了解神的旨意必须要付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不要顺从这个世界。许多时候为什么神的旨意在有些弟兄姊妹们的心里好像就是活的一样，为什么到了我们面前就那么模糊啊？在神的面前祷告个几百次好像得到的都没有结果。问题在什么地方？世界的王蒙蔽了我的眼睛，我的心思意念成天就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上去钻营，我所看到的就是世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哪里还能够看到到神的心意？为什么神的旨意不能够清楚？因为我们自己让魔替魔鬼来留地步，让魔鬼来蒙蔽我们的眼睛，看不清神的旨意。诗人跟我们讲，看啊，我们要我们的这个眼睛要像仆人的眼睛看主人的手一样的，要像使女的眼睛看着祖母的手一样的，那样子看着耶和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神的心意怎么会不明白？王天尊你讲得很好，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完善的善良的纯全的旨意，有一个计划对我们每一个人。神要让我们了解他的旨意，神不会跟我们卖关子的。我们所以不清楚，问题不在神在耍玄虚，问题是我们自己在神的中间做了一个人为的一个隔阂。我只是看到许许多多的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方面跌倒了，我自己到南部去也几乎走上这一条路。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这一次到这里来能够再一次的主的灵提醒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若是我们有了这个世界，顺从这个世界，我们绝对看不清楚神的旨意的。因此上我们要在外表来求像求现象，有的时候丢个纸团了，今天要到 Cincinnati 去还是要到 Indianapolis 去，那你同样你有两个工作怎么办？没有办法，就写两个纸条一丢，那是最容易的事情，是不是？或者到圣经上去一翻，翻一句话，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很清楚的，愿意让我们知道的，在神适当的时间他会给我们知道的。我个人当我与主接近的时候，神的心意是那样子的清楚明白，这是我要做的一个见证。可是当我与神的光景一退后的时候，神的意思在我的生活里就模糊了，就杂乱了。所以当我们追求神旨意的时候，若是我们看不清神的旨意，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神还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知道。第二个可能，而多半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自己让魔鬼来蒙蔽我们。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世界上的蒙王来蒙蔽我们的眼睛呢？就是我们顺从世界，我们也跟着这个财富走。这个世界上这个是高举这个名誉，我们因此上也跟着后面去高举名誉。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注意的，仅只是这个世界上周围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哪里能够看到主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有些人家里有佣人的，佣人怎么样子才能够晓得主人的意思？他看着你，时时刻刻留心你，然后你眼睛一动，手指一动，他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待也要这个样子的，我们若是愿意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等待，神的心意怎么会不明白？下面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所谓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觉得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顺服在圣灵的面前。因此上我们一个人能够慢慢慢慢地变成更像基督。此地的心意更新是指这个被动，是指被圣灵引导而顺服。我们若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给魔鬼留地步，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若是我们先把世界给推开，不去顺从这个世界上的风俗这个标准，不再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评论，我们只在眼睛只看在主的身上，只等候他的旨意，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顺服在他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圣灵到这个时候真正的在我们里面做主了，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生命来讲慢慢慢慢变得更像基督。这里的变化这个字好像那个毛虫变蝴蝶那样子的一个变化。这是主让我看到这两点，就是我们若是能够推开这个世界，能够不受世界的影响，眼睛不在这个世界上，不为世界的事情去钻营，然后圣灵才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作用。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在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经历。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娇生惯养的，所以要一样东西马上就要。所以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马上要做。因此上我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意念都在那个事情上的。若是在侍奉神上面，这是最好的。可是许多时候我那样子的精力花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上，在我的工作上，在我日常的享受上。当然我讲享受，这是对神讲的享受，对人来讲我没有享受，但对神来讲我的确超过了，远超过了我应有的。我要一样东西，我就拼命去钻营要得到这样东西，今天去看这个，明天去看那个，就要看到了把它买到手，然后心安了。诸位，当我自己在那样子奔跑，在那里比较价钱这样那样的时候，我心里的灵在告诉我，朱世伯，你何苦啊，你何苦，你在折磨自己，愚蠢。我知道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那些世界上的事情上浪费他的时间，浪费他宝贝的心力，钻营，把自己的享受，把自己的享用，在那里享尽心思。最可怕的，借用神的名义来享受。我到了 Cincinnati 第一件事情，我就跟我太太讲，要买个 Hi-Fi。我太太说：“你听听收音机好了，有什么 Hi-Fi 的？”哦，是这个侍奉神，这个没有 Hi-Fi 不行。他说为什么这个侍奉神要 Hi-Fi？ 我讲，我要再请人回来，我有个 Hi-Fi， 我可以把这个一卷 tape 放上去啊，唱点圣乐，或者是有点见证，这样子岂不很好吗？我太太一听，好吧，你这讲的好像是似乎有理。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在诸位的面前坦白说，我买的那个 Hi-Fi 一次没有被神用过。那是一个废物。哦，我在买的时候设计怎么样，哪里放一个这个 speaker， 哪里放一个这个录音带，所以能够在请人的时候能够让他听到。废物，神不要我们用这样子的东西来侍奉他的。我第二次买了个车子，那个时候其实有一辆车子嘛，马马虎虎了。 跟太太讲要买第二辆车，为什么要侍奉神？他就讲假如没有车子怎么能够车人呢？好了，结果车子买来了，感谢主，也为他做了一点壮任人的事情，但是多半在自己享受。这个在神的面前是极大的亵渎，我们人的诡诈到了这个程度。当我们自己需要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个是我们为神做的，我可以很清楚的在诸位的面前讲一句话，若是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如在神的面前说求你让我满足自己的私欲，辛劳日作，为这是世界上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浪费我们宝贝的精力，因为我们不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看不到主话语里面给我们的道理。所以这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第一点必须要看到自己的败坏，然后我们才能够对照的来看到神恩典的浩大。我们越把自己看得清楚，看得细微，然后我们才更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使徒约翰他清楚这个道理，昨天王就引用了，我们必须等到自己挤的程度几乎没有了，然后神才能在我们身上来彰显。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看到一个程度，我要完全把它丢掉，我这个人是没有用，然后神才能够全为我们所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讲的，我们读这一句话做结束。腓立比书这样谈，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只有一个目的，为要得着基督。若是我们不把万事看作粪土而丢弃，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不能够丰丰满满的为我们得着。神的旨意要向我们显明，若是我们贪恋在这个世界上，若是我们的眼睛看在这个四周围，看着世界的风尚，我们永远看不清神的旨意。求主真是饶恕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自己的败坏，对神的感恩，为他的爱所呼召而侍奉，然后有侍奉，不是出于一个义务性的侍奉，而是为爱所激动的侍奉，然后让主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常常查验的出来。请王弟兄带着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满有恩惠和怜悯，你越把你自己恩典解开的时候，越叫我们看见今天所蒙恩典是到了何等的地步。
是的，
主啊，我们这些人算的是什么，竟然如此的眷顾。
Amen。
主啊，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是该有哪一样的价值，你竟然把我们从灰尘的里边抬举起来。
是的，感谢
主啊，你实在是粪堆里头把我们挑选出来，把我们升到一个地步，
Amen。
和王子一样，就像你一样摆在父的面前。
Amen。
哦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承认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够大的。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的愚昧也是够多。
是的，
主啊，但愿你怜悯我们。
是的，
主啊，给我们常活在你自己眼光的光照的底下。主啊，请你接着你自己的灵，继续把你的心思灌注到我们的里头，
求主，
好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认识了我们的愚昧，
而
在主面前求恩典来脱离自己。
感谢主，
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些日子的里头，你不断叫我们看到了我们在你面前的难处。主啊，这难处不是你赐我们施的恩典不够，而是我们在你面前自己的太大。但愿主啊，你给我们更多的光照，
是的，
给我们更多的修理。
是的，
你让我们活在你自己宝血所带来的安息的底下，也乐意在主的面前除掉我们的。
感谢主，
但愿主自己的名在我们身上都完全的高举。主 啊，你能从我们这些人身上流露出来，
是的，
哎，主啊，帮助我们，恩待我们。
是，
当我们这个聚会快要完了，弟兄们都回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主真给我们在这里面有那个时代的看见，
哎，
有时代的学习，
哎，
好让主啊，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都得了出路，
是，
好让你自己的荣耀丰满能透过我们显明出来。
是，
主啊，帮助我们，恩待我们，
哎，
用着你自己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
哎，
造就我们，
嗯，
我们将等候在你面前，也把一切的感恩献给你。
是，
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